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身上有那说不尽的恩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自己常常的保守带领我们这些属你的儿女。天父，我们更感谢你，你今天再一次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来读你的话，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天父，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知道的太有限，我们向你承认，我们何等的需要你自己来教导我们。我们求你的宝血洁净讲的人，也洁净听的人。我们更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明白你所要教导我们的功课。我们等候仰望，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是发生在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大的神迹之后，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那么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四卷福音书唯一记载，同样都有记载的一个神迹。这一个神迹发生了以后，众人看见耶稣和他的门徒所行这么大的神迹，众人就要逼耶稣作王，众人就愿意来跟随耶稣。但是我们很稀奇，耶稣却没有兴趣，耶稣就一个人跑掉了，到山上，躲到山上去了。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的记载里面，讲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他有一点更传神的描述。那里讲到说，耶稣要自己一个人跑上山上去之前呢，耶稣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耶稣就催逼他的门徒离开那个现场，要他们上船到海的另外一边去。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这些门徒在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是他们一生中恐怕最兴奋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跟随主耶稣所求的是什么？他们就是认为主耶稣是弥赛亚，是救世主，是要到地上来建立神的国度的那一位。他们所跟随的耶稣就是盼望他是圣经里面所预言那将来要来的那位先知，好像摩西一样可以从天上降玛拉给他们吃的那一位。但是他们跟随了主这么长的日子里，他们实在是有很多的挣扎，他们实在不知道耶稣是不是。五饼二鱼神迹的那一天，他们实在认为耶稣很像，因为有这么多的群众在跟随着耶稣，而且耶稣把这些群众都整理起来，都让他们五十个人一百个人都坐在一起。这些门徒心中可能认为革命的时候到了，耶稣现在要用这些群众的力量把罗马政权推翻，耶稣要在地上执掌王权。那么这些门徒们当然就成了内阁，成了高官。可是就在众人要逼耶稣作王的时候，耶稣逼他的门徒离开现场，离开群众，要上船到海的另外一边去。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觉得很稀奇呢？耶稣到地上来就是要救人，就是要众人都能够真的从心里尊他为王。可是当人们要逼他做王的时候，他却不要，他却要把他的门徒逼走。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挑战。今天我们多少的时候想尽方法，要用各样的手段，要用各种的神迹奇事，如果上帝不做，我们要想办法让他做，如果我们自己不会做，我们从世界各地要请来使徒中的使徒，有名望的人，让他们能够做，让他们做一些神迹奇事，好让人能够尊耶稣为主为王。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耶稣喜不喜欢这样做的。在这个神迹的背后，我们看见一件很稀奇的事情，人们要逼耶稣做王，耶稣不做，请问你为什么？耶稣到这个世界上来，他来就是要做王的。比拉多审判他的时候，他就说，我是为此而生的。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耶稣要做王，要做人的王，他不是要人有不对的动机让他做王。今天很多人要耶稣做王，是因为耶稣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耶稣可以医治我们的疾病，耶稣可以安慰我们的痛苦。弟兄姐妹，耶稣不要这种王。你知道当时的罗马政府，他们非常的有智慧，当时的罗马政府知道要把经济搞起来，国家才会安定。当时的罗马政府非常清楚，要拼经济，政权才保得住。但是呢，老百姓所要的是什么？老百姓所要的是，最好我们什么工作都不要做，天上就能够降食物来给我们吃。今天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国家，这些政客们就是不断的用不劳而获的手段来欺哄选民的选票。你什么都不要做，我什么都给你，你把政权给我。这是罗马帝国的手段，这不是耶稣基督的手段。要让耶稣基督做王的人，就不能够期待不劳而获。要让耶稣基督做王的人，必须是肯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人。如果人只是希望耶稣来做王，以至于我们可以什么都不做，我们就可以坐享其成，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给我们一切的祝福和恩典。弟兄姊妹，你要他做王，他不要做你这种王。我们今天一些侍奉主的人，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必须看得清楚。耶稣催逼他的门徒上船过海到另外一边去。在这个故事的里面，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这四卷福音书，我们会很清楚的看见，门徒上船的时候，太阳还没有下山。门徒都是老练的渔夫，他们在船上不知道有多少次的经验，但是这一次很特别。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上船先到那边去等我。这些门徒上了船，一定很开心，在那里努力的要划，做梦都没有想到碰到了大风浪。他们在船上从有太阳划到没有太阳，从有力气划到没有力气。圣经上记载说，他们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直到四更天。门徒们在这个船上所受的苦真是难以形容。风不顺是表示不管你往哪个方向走，处处都有麻烦。摇橹甚苦的意思乃是说到用尽了自己一切的能力，还是没有办法，连吃奶的力气都用完了。夜里到了四更天，乃是说明这些门徒已经到了黑夜最深的时候，已经到了完全没有希望的时候。弟兄姊妹，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 你能不能够想象门徒在海里，在痛苦里，在绝望里，在每一个方向都不顺利的时候，他们看得见主耶稣吗？他们看不见。但是主耶稣在山上祷告，弟兄姊妹，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主耶稣看得见他们。在你我的人生中，是否也曾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呢？我们凡事都不顺利，处处有难处，我们用尽了自己一切的方法和能力，却发觉我们的能力是这样的有限。当我们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神不在了。在我个人的经历中，也在许多我所认识的弟兄姊妹的生命里，我们常常会跟神问一句话：神啊，你在哪里？可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看不见神的时候，不表示神看不见我们。当我们在极深的痛苦里，当我们在诸多的诸般的患难里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一件事，耶稣在替我们祷告。让我们记得一件事，耶稣的眼睛在看着我们，他爱我们，他关怀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一段的记载里面，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原则我们要记住。我们看不见他，他看见了我们。我们要记住，门徒之所以会进到这么大的困难，这么大的痛苦里面，是谁叫他们去的？是主耶稣叫他们去的。千万不要相信有一些教导告诉你说，你如果行在神的旨意中，一定凡事都顺利。弟兄姐妹，门徒们这一次碰到这么大的难处，是因为他们顺服主呢，还是因为他们不顺服主？不要以为顺服主就一定是天色常蓝。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就是顺服主的时候，神也允许我们进入到苦难的里面，神也允许我们进入到许多的困难里面。神有一个目的，神的目的是要叫我们这些人经过人生的苦难，好叫我们的生命可以成熟，好叫我们的信心可以增长。其实严格的说，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一个天色常蓝的人生，肯定是一个很贫乏的人生。你知道，在地球上，如果什么地方一天到晚都是出大太阳，那个地方早晚一定会变成沙漠。弟兄姊妹，在属灵的事上更是如此。在你我的人生中，神允许黑暗，神允许苦难，是为着让我们的丰富，我们的生命一天比一天更丰富，我们能够更深的进入到神一切的丰满的里面。在这一段圣经的里面，我们看见门徒在海上的时候，他们摇橹非常的辛苦，他们那个时候辛苦，心中也有许多的恐惧。但是最让他们恐惧的呢，却是当他们看见了耶稣在水面上行走过来的时候，他们吓得半死，因为他们不知道那是谁，他们不知道什么人在水面上走。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中，我们面对许多苦难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害怕，是不是？当我们惧怕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一句话，我们是怕什么？一个人活在地上会惧怕，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因为神把惧怕的能力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就赐给了我们。因着我们有一个惧怕的心，我们能够保守自己，免去许许多多的危险。 如果一个小孩子什么都不怕，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一个人如果有一个健康的惧怕，一个人如果能够知道他应该怕什么，这样的人活在地上其实是很幸福的。但是因为罪恶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目中污染了我们，破坏了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这些人有的时候该怕的东西我们不怕，不该怕的东西我们很怕。譬如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一个人一定要敬畏神，要怕神。可是弟兄姊妹，我发现大部分的弟兄姊妹最不怕的就是神。我们怕人，我们很怕得罪人，别人给我们一个脸色看一看，我们就很难受了。别人稍微有一点不高兴，我们就很紧张了。那如果是我们的老板，那我们更不知道怎么办了，甚至于晚上睡觉都睡不好。其实怕我们的老板没有什么意思，怕神才是真的需要的。可是我们该怕的我们不怕，不该怕的我们很怕。今天有很多的人怕没有工作，怕被解雇，今天有很多人怕自己会得癌症，听到自己的朋友去检查身体，平常看得好好的，一检查回来后说这里摸了有个硬块，不得了，吓死了。别人有个硬块你吓什么？你也赶快跑去找医生，你也赶快去检查。我们怕什么？我们怕小孩子学坏，我们怕自己生病。弟兄姊妹，一个人在地上最需要怕的是怕我们这个人的一生不讨神喜欢。一个人活在地上最应该怕的是怕我们这一个人，我们的生命不能够被神捡在手中让神使用，以至于我们这一生是白白的度过，完全浪费。那才是我们这一个人活在地上最应该怕的。一个人如果有一些不合理的惧怕，会让这个人什么事情都不敢做，让这个人什么事情什么冒险都不敢有，让一个人变得非常无有，没有价值。可是一个人如果你敬畏神，你怕神的话，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人生所有的苦难，人生所有的灾难，你都不用害怕。因为当你惧怕神的时候，神就会替你负责你人生中所有的难处。弟兄姊妹，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记载，让我们看到门徒们碰到了极大的难处，在他们的人生中实在是觉得走投无路。耶稣爱他们，耶稣知道他们的情形。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在你我的人生中，我们在极深的黑暗里的时候，我们在极大的痛苦里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到了一个地步摇橹甚苦的时候，世界上的人不一定能够知道我们的痛苦，不一定能够了解我们的痛苦。可是弟兄姊妹，主耶稣知道，主耶稣了解。你知道一个人活在地上受苦已经很难受了，但是比受苦更难受的是孤独的受苦，是别人不了解你在受苦。有一些人当他受苦的时候，有一个人了解，他就觉得很得帮助，很得安慰了。可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就算我们在痛苦的里面，有人知道，有人了解了我们，虽然我们可能觉得好一点，但是我们的痛苦还在那里，我们的痛苦并不能够因此就消失了。 耶稣基督这一位无所不知的神，他知道我们的痛苦，他了解我们的痛苦，而且他愿意在苦难中与我们同行，你知道吗？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中永远都要记住一件事情，我们今生活在地上，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神要负责任保证我们可以平安地抵达到海的另外一边，这是神的应许。爱既完全，就除去了惧怕。当我们被耶稣基督那个完全的爱所征服，当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认识了他那个完全的爱，毫无保留的爱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惧怕。耶稣基督他当年怎么对门徒说，你们可以过到海的那外一边去，今天他也能够对我们说，我们一定会平安的走到我们在地上年岁的最后一天，然后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迎接我们的神，因为他是那一位掌管万有的神。耶稣基督不但是知道我们的痛苦，不但是了解我们的痛苦，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他有能力解决我们的问题。你看，当耶稣基督到了船上去的时候，他们的风浪就止息了，他们生命中所有的难处就没有了。弟兄姐妹，在人生的道路中，你我有多少的风浪，你我有多少的难处，让我们记得一件事，什么时候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中做主做王的时候，一切的风浪就不再是风浪了，我们就能够很平安的从风浪中出来。耶稣基督在我们痛苦的日子中，他了解我们，他清楚我们的情况，他同情我们的处境，并且他实在乐意陪伴着我们一同来经历这个痛苦。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所信的主不是一位高高坐在天上的神，他是那一位道成了肉身的神，他乐意来到我们的苦难中间，他乐意来到我们生活中每一个难处的里面。基督徒活在地上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那就是神与我们同行，神乐意的跟我们在一起，在我们所经过的每一个试探的时候，他都跟我们在一起，当我们经过每一个痛苦的时候，他都在那里默默的陪伴着我们。有很多的人在痛苦的里面看不见神，他们就问神啊，你在哪里？可是弟兄姊妹，这一个神迹告诉我们说，掌管万有的神，他是在我们的难处中，他与我们同行，他愿意来亲近我们。弟兄姊妹，神亲近我们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并不知道是神，我们反而会惧怕。我们行在这个充满了苦难的世界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到大风大浪我们怕，可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大风大浪从哪里来，我们就不再惧怕。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信主以后，神在我们的头发上面给我们编了号，我们头上的每一根头发他不只是数过了，他编上了号码。如果耶稣基督不允许， 我们没有一根头发会掉下来。弟兄姐妹，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中，我们可以遇见许多的痛苦，许多的难处，但是让我们记得一件事情，每一个痛苦，每一个难处，都是神所允许的，都是神特特为我们所预备所良好的。没有他的允许，没有任何一个风浪会临到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常常以为当我们遇到顺利的事情的时候，感谢赞美主，这是神的恩典和祝福。当我们遇见风浪，遇见痛苦的时候，我们就以为这一定是魔鬼的攻击。弟兄姊妹，不是的。门徒们进到这个苦难风浪的里面，不是魔鬼的攻击，是神的安排，是神所允许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如果你知道每一个苦难是神所允许临到我们的，我们就不用害怕。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我们遇见了不好的事，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我们遇见了很多的痛苦，可是弟兄姊妹，你要记得，是 Daddy， 是我们的天父，他这样子的安排有他的美意。凡事临到我们都有神的旨意，基督徒的生命中没有 accident， 没有意外，没有一件事情是神不知道的，没有一件事情是神不允许的。我们一定要在这件事情上有清楚的认识。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